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1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泰国当局搜寻曼谷爆炸案的嫌疑人，美国去年递解300名要犯，其中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贪官没有后顾之忧，美国警告中国停止中国特工在美国的猎狐行动，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中国调汇率是朝市场发展，海峡两岸将签署税务以及非安合作协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泰国总理巴育说，首都曼谷发生爆炸之后，有关当局星期二搜寻一名在安全监视录像中现身的嫌疑人。爆炸造成至少22人丧生，120人受伤。星期一夜间的爆炸发生在曼谷市中心商业区拉叉巴颂路口，靠近印度教四面神的艾乐威露天神殿。遭到爆炸袭击的地点有着5星酒店，还有高档的商店，吸引着游客和购物人群。监视录像头拍摄的画面显示，在爆炸瞬间，汽车和摩托车正驶过这个繁忙的街区。爆炸发生后，很快抵达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看到了被白单覆盖的尸体以及满街遍布的残尸断肢。位于曼谷中心地带的艾乐威神殿经常挤满向印度教创世神梵天的泰国版塑像敬献贡品的国际游客还有泰国人。赫尔曼说，在爆炸发生的晚上，那个地方到处都是人，大约有数以百计的人在那里。现场官员说，毫无疑问，作案者的目的就是要杀人并打击泰国的旅游业，旅游业占泰国的经济大约1/10。2010年，反政府抗议者与安全部队曾经在首都曼谷发生冲突，造成90多人死亡。这一次的爆炸是曼谷此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在另外一方面，印尼官员星期二说，星期天在东部巴布亚省坠毁客机的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由于山势险峻，搜救人员一直到星期二才赶到巴布亚省的坠机地点。他们报告说，这架班机已经完全撞毁。有关官员表示，搜救人员找到了53名机上人员的遗体。这架载有54人的特里加纳航空公司267航班从巴布亚省起飞后不久坠毁。除了乘客跟机组人员之外，这架班机还运载着准备向贫穷家庭发放的将近47万美元。印尼总统佐科对记者说，他已经指示交通部加强航行安全措施，避免再次发生坠机惨剧。特里加纳航空公司只飞印尼国内航线。从1991年开始运营以来，这家公司一共发生14起严重的事故，已经被欧盟列入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领空的航空公司名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天津的大爆炸案。由于上个星期发生的巨大爆炸而无家可归的几百名天津居民，星期一他们要求政府提供适当的赔偿。与此同时呢，政府当局继续搜寻清理爆炸现场的危险化学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港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发生的大爆炸，不但震碎了周围几公里的楼房窗户，而且也造成危险的污染。星期一，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举行情绪激动的抗议，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住房。
政府说给2000块钱租房费，大伙都不同意。
2000块钱不够。
给2000块钱的租房费，
每个月的租金，
租金、租房费、安置费。
所以他们说每个月他们给
2000。
Yes, the government want to have talks with fiv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say, you know, I'm leaving.
政府要跟我们五个代表谈。我想说，你知道，你也住在港城，化学品大爆炸把爆炸现场周围1公里整个地区毁了。你知道，有很多人住在这里，很多怀孕妇女，很多老人。我们不想住在这里了。
You know, many people live here. Many pregnant women, many elders people. We don't want to live there anymore.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Wake up!
现在就是政府领导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这个答复，也没有主动找过我们来说什么，所以现在大伙呢，我们就是心情特别复杂。
据信，天津的爆炸目前造成大约6000多人无家可归。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天津大爆炸现场的清理工作正在进行，当局下令人们撤离存放危险物品的周边地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星期一告诉记者说，在爆炸现场的两个地点存放了大约700吨有毒化学品氰化钠，有人担心天津市用水可能被污染。
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个违规啊、违法啊这些行为，那么要坚决的惩处，这样呢，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的遇难者和群众一个交代。
中国已经开始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以确定有关这类设施距离居民区、公共建筑和主要道路至少1000米的安全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天前往天津，同爆炸受害者见面，并视察救援工作。目前仍有数百人在医院接受治疗，还有至少7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64名消防队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过去呢一年递解出境大概300名外国政府所追缉的逃犯，其中似乎没有中国贪官的踪影。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中国贪官就没有后顾之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过去6年，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一共逮捕和遣送出境1100多个被外国政府通缉的要犯。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官员星期一表示，过去6年的第一年只逮捕遣送了50-60人，而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完成了第300名外国要犯的逮捕遣送作业。移民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与遣送处洛杉矶办公室副主任戴维·马林表示，我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追踪外国政府通缉的个人，他们逃避当地政府的控诉，用非法方式进入美国。在这300人当中，逮捕最多的3个州是加州、佛州和德州，其中59人在加州落网，被捕者许多是暴力犯罪者，已经被他们的母国通缉或定罪，其中最多的是谋杀犯，有101人，其次是性侵犯案15件，抢劫和攻击案各13件，绑架案10件等。马林指出，
What our primary focus is,
我们最主要的重点是维护公众安全，这也是移民海关执法局的任务，执法与遣送处的工作。我们可以应用独特的移民法来保护社区不受外国罪犯的伤害。马林承认资源有限，无法追查所有非法入境者。他说，执法与遣送处加强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他们发布其他国家通缉的名单，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单作为打击目标的参考，经常是严重的谋杀和强暴罪犯， 也有些国家直接提供信息给我们。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全国罪犯分析和锁定中心为每天出击逮捕的行动提供关键的调查支援，包括从许多来源取得犯罪和情报分析资料，这也有助于提高逮捕的效率。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美西发言人维吉尼亚·凯斯在记者询问300人当中是否有中国人的时候，他表示他不知道300人当中有任何中国人被遣送回国，他没有听说任何知名度高的华人的案子，300人当中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马林表示他没有这300人的国籍统计数字，他也想不出任何跟华人有关的案件。至于是否有中国贪官的案子被追查，马林表示他们此刻有无数案件在调查中，他无法评论特定的案子，尤其是还在调查中的案件，否则可能会破坏调查工作。不过他说
What I can tell you is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any government for that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如果中国政府或者任何政府要办案，都可以把要通缉的个人放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上，我们一定会得到信息，根据案情轻重来决定办案的缓急。马林强调，他们追查的不仅是谋杀和强暴等严重的暴力案件，他们也逮捕过无数从母国行骗政府或他人数百万美元的白领犯罪，这些也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谈到了逃匿到美国的中国贪官，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官员透露，奥巴马政府就中国特工秘密在美国向包括被中国通缉的贪腐嫌疑人等施压，要他们立即回到中国。美国呢向北京提出警告。分析认为，美方此举不但影响了北京在美国追捕经济嫌犯的猎狐行动，也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美国以及近期因为一些争议而逐渐紧张关系的美中关系增添了变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匿名官员报道说，中国执法人员在美国的秘密施压行动是北京在全球展开的追捕海外中国贪官和经济通缉嫌犯的猎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近几个星期内发出警告，要求中方停止活动。报道表示，美国官员说有确凿证据证实中国特工使用各种强硬手段试图迫使逃犯回国，包括威胁要对其在中国的家人采取行动。这些特工在美不是从事公开的官方事务，且极有可能是利用旅游商务签证进入美国。美方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特工的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负责追踪外国特工在美行动的联邦调查局或国土安全部是否内部提议将中国特工驱逐出境。不过白宫决定由国务院出面向中方警告，可能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美国官员表示，这两个机构通过与旅美华人交谈以及监控，收集了有关中国特工的证据。报道表示，一名美国官员承认，中国特工一直试图追捕前中央办公厅主任、统战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这位据报去年潜逃美国、携带重大中共机密的富商，如果在美寻求政治庇护，将可能会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叛逃者。另外，美国中文网站博讯曾报道，北京为追捕令完成派出近百人的秘密工作队，成员包括中纪委、公安部、国安部等，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等方式游说令完成回国配合调查，但遭拒绝。北京今年七月宣布将令计划开除党籍及公职，移交司法，罪名有六大条。 博讯网创始人韦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博讯网向 FBI 报案今年一月受到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博讯曾报道潜逃美国的与中国国安系统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美国监视令完成和博讯，因此美方曾派人向博讯了解情况和细节。他说，
这一月份对我们的进行网络攻击，那我们按照正常程序就报了 FBI 嘛，再加上郭文贵对这边人的一些威胁哈，我们报道就是监视令完成也监督我们，对我们这边进行追踪和监督，那美国方面他就是例行就是找我们的了解情况，了解一些细节。
韦石表示，美国方面对被中国媒体称为权力猎手的郭文贵的许多事情已经注意到了，在了解有关郭文贵情况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博讯报道过的令完成。他说，
当然又报这个令完成在美国被中方来人找这个事儿呢，他们是注意到这个报道了，因为他找我们主要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儿，就是问郭文贵是不是还对我们进行威胁之类的哈。因为郭文贵这个事儿，他这个很多事情我想相信美方也应该注意到他了。令完成来美国以后，郭文贵最早就是要追踪令完成的下落呀、啊、什么的哈，所以一般谈郭文贵问题的话会带出这个问题。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特工的这些活动打破了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在对方国土上秘密收集情报的常规做法。中情局在美国安插间谍，中国也长期在美国部署情报人员，窃取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工业机密。报道表示，美国也有派遣特工到其他国家绑架或刺杀某些目标的记录。不过，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并非其他国家逃犯的天堂，只要当事国愿意提供这些逃犯的资讯，美国非常乐意协助追捕这些逃犯，但中国没有向美国提供那些逃犯的任何资料。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此事反映了华盛顿对中国特工的恐吓方式越来越恼怒，而此时美中关系因一些争议日趋紧张，包括美国怀疑是中国主使的数以百万计联邦雇员资料被黑客窃取，中国对公民自由的镇压，以及人民币贬值等。预计这些紧张局势将令习近平主席下个月对美国国事访问变得愈加复杂。韦石表示，在习近平即将访美之前，美方将中国特工在美活动的事情公开化，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令双方高层对话前的气氛恶化。他说，
现在看起来是不很妙，因为从国内来说，打压律师、打压这些维权人士还有 NGO 是吧，这些美国也正式提出来了嘛。那加上南海这些问题，最近那个叫人民币贬值，是吧，人员到美国来，这个事儿他们可能早就知道哈，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来公开化，对这个中美双方这种高层互动来说，这个气氛就不是很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负责执行猎狐行动，已向世界各地派遣了特工团队。公安部网站文章显示，2014年以来，已有930多名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其中包括今年自首的70多人。猎狐行动是习近平全面反腐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受到中国公众的欢迎。中国官媒今年4月公布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列出要在全球追捕的100名首要逃犯。不过，据报道，研究通缉名单的专家怀疑这些人不见得真是政府最想逮捕的。名单中有一名原副市长，一些国企员工及一名历史教授，但几乎没有更高层的官员。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的公安部和外交部都没有回应请求评论的传真，但中国官员经常宣传在全球各地缉捕经济逃犯的行动，官媒也报道过特写，详细讲述猎狐行动的宗旨和成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一些探讨。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认为，中国最近在汇率监管方面采取的措施是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之前呢，中国降低了人民币的汇率，在美国遭到多方的批评。可是伯南克说，美国长期要求中国在制定汇率时更多的考虑市场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讲话时，对中国最近降低人民币币值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The Chinese currency appreciated very considerably because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所以这是一种放松，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人民币贬值后，减少了中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增强了中国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华盛顿，很多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政府仍然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管理汇率浮动，但按照新的措施，在制定汇率时，前一天的外汇市场收盘价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人民币连续贬值，有人说这显示了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政府慌了手脚，试图通过人为操纵币值来刺激出口。不过呢，也有专家认为说，人民币在今年上半年就应该贬值了，这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中国央行最近宣布，进一步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在随后的星期一到星期四之间，人民币跟美元的汇率下跌大约30%。美国亿万富翁总统竞选人唐纳德·川普指责中国正在吸美国的血。美国国会参议员民主党人舒默和共和党人格雷厄姆等人用词的色彩虽然没有那么鲜艳，不过也表达了同样的信息：中国操纵人民币压低出口价格，伤害美国工人。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调整货币政策，表明中国经济出了严重问题，一小部分统治精英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改变以国营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为让路给私营企业和消费者就意味着失去政治控制。华盛顿邮报星期五发表一篇评论说，北京在这个时刻调整货币政策绝非偶然。在中国经济放缓的同时，习近平出于政治动机发起严厉的反腐运动，调查和关押权益活动人士。今年七月，当局逮捕了100多位人权律师，显示出北京对批评意见的容忍度锐减。文章指出，北京维持社会稳定的配方是经济发展加政治集权，经济发展越慢，政治控制越严厉。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现在做出这样的评论为时过早。他说
：“But it's too early to tell. I mean, you just have to we'll have to see.
现在还很难说，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巧合，是不是中国政府让货币自由兑换，正好赶上人民币在市场压力下贬值。我们要看这是不是一条双向车道。”
巴菲尔德说：“我们要给中国时间来证明。”分析说，通过操纵货币可以刺激出口，一时摆脱经济放缓的局面，缓和社会矛盾，可是并不会产生根本作用。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做法表明又向市场化跨进一步。在美国的压力下，过去十年来，中国政府逐渐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净增值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5月正式宣布，人民币币值已经不再被低估，达到合理价位。尽管如此，这个组织说，如果人民币想要成为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中国就必须进一步走向经济自由。美国西东大学商业管理系主任尹尊生说，
今年上半年这个本来早就应该贬值的，这个在这个美元升值的时候，其他像欧元和日元都贬值的情况下，那时候中国不但没有贬，还是跟着美元去升值，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是错误的决策。现在应该弥补这个。
经济观察人士凯瑟琳·兰姆佩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十年来，人民币和美元软性挂钩被人为高估。兰姆佩尔说，上星期一旦中国政府增加市场调节，人民币便急剧贬值，这确实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符合中国政府的希望，可是这也正是市场决定的。兰姆佩尔说，那些对人民币贬值歇斯底里的人要记住，人民币贬值甚小，个位数的调整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多少影响。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二战即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由中国战事陪都重庆的50多名志愿者画出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这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巨幅的画卷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实。他们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采访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画展的开幕式上，国画长卷的历史顾问之一邓鹏说，
浩气长流是一声空谷传响的呼吁，它传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和抗战全体中国将士一个公道的热切愿望。
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八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领导的全民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的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在中国大陆遭到抹杀。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族大义、领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康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记功碑。 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解放军八一电厂电影厂拍摄的史诗式的献礼大片《开罗宣言》推出了4张海报。这个海报呢，当中呢有参与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美英中苏领导人。那么结果呢，这个海报引发了外界的质疑，篡改历史，因为海报中出现的不是当年参与开罗会议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而是跟这个历史事件毫无关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海燕在香港所做的有关报道。
定于9月3日抗战纪念胜利日及盛大阅兵当天公映的电影《开罗宣言》近日公布的海报，除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外，还有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演示的毛泽东。而出席开罗会议的时任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则无影无踪。海报一出，立即引发两岸舆论、专家以及网友的炮轰，批评海报的内容与历史不符。而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国使馆馆长吕方表示，中共一直坚持他们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历史资料显示并非如此，而说毛泽东参加开罗会议，任何人都觉着很荒谬。还有台媒报道说，暗喻毛泽东代替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虽然不是手榴弹炸飞机的无厘头神剧，但也让多少懂历史的民众笑到喷饭。中国近代史学者、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影海报不尊重历史，也不在乎是否会给当局带来遭外人耻笑的尴尬。他说，
我觉得脸皮都比较厚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们不会感觉到尴尬，因为这些搞这些片子、搞这些宣传的人本身也不懂历史，就是根据上面的要求，然后他们还会尽量夸大一些。
此外，许多中国大陆的网友也表示对海报感到不耻。有网友称，能拍出抗日神剧的导演已够国人恶心了，我真的不懂开罗宣言与毛有半毛关系，我们虽然历史观差，你也不用这样忽悠误导我们吧，丢人丢透了，不是大片是大片，贪天之功也不能这样，太过分了，能不能正视一下历史，无耻是怎么写的。还有人调侃海报说，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唐国强演的蒋介石一点都不像。1943年11月22至26日，罗斯福、丘吉尔及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斯大林因蒋介石出席没有赴会，而在延安的毛泽东则与会议无关。会后，中英美发表开罗宣言，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要求日本归还自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侵占的一切岛屿，并特别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占领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归还给中华民国。开罗会议塑造战后东亚新局势，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中共喉舌人民网星期五转载环球网的一篇文章，称电影《开罗宣言》海报让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四位国际舞台上的伟人悉数亮相，铸就历史，展现出了宏大的叙事格局，伟大的历史长卷就此铺开。据报道，电影制作方辩解称，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牺牲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开罗宣言的得来离不开共产党的贡献，所发四张海报只是其中部分，后期还要发包括蒋介石的。作为近代史独立学者的张立凡表示，近两年中共为了对台统战， 特别是在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总长郝柏村以抗战老兵身份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遗址时严正抗议，指出是蒋中正委员长领导抗日，这个历史不容否认后，中共官方的正式说法已经从原来的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上后撤。他说，
中共这个二战历史他们已经是多次修改，现在他的一个最低限度就是国民党领导了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战场，已经不太讲中共领导全民族抗战，但是在具体的宣传上，他们又偷偷地回到他们习惯的那个立场，又把原来的一些个什么中流砥柱啊、中共领导抗战呢、啊、这些东西又会摆出来。
此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发表图片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握枪口试之笔的封面文章，标题是《习的历史课》，副题是《中国如何改写过去以控制未来》，批评中共在掠夺二战历史，为现实的雄心找借口。文章称，习近平将于9月3日亲自主持的抗战胜利阅兵大典，不只是纪念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也是为了未来。习近平的历史逻辑是，中国人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应该为其过去的英勇和苦难赢得迟来的敬重，也应对现在的亚洲事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此外，日本仍然是危险的，中国的学校、博物馆和电视节目不断地警告，侵略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大洋上，日本随时可能再次危害亚洲，党的喉舌也纷纷附和，于是中国又再一次站起来面对这个威胁。文章表示，这样的说辞需要精心的扭曲历史，但是事实是，正面抗击日本的不是中共，而是其死敌蒋介石的国民党。此外，今天的日本已非当年发动南京大屠杀，强迫韩国和中国妇女做慰安妇，或利用平民活体测试生化武器的日本。尽管日本从未像德国那样彻底忏悔战争罪行，但是认为日本仍是有侵略性的强国的观点是荒谬的。日本的军人自1945年以来从未因动怒而开过一枪，民主根深蒂固，对人权的尊重是深厚的。现今的日本人口老化、负增长，大多数信奉和平，由于广岛和长崎的灾难，永远不太可能获取核武器。文章最后表示，如果中国以现今行为的建设性，而不是以历史依据寻求做地区领袖，对中国将会更好。如果习近平愿意与邻国通过多边合作维护地区的稳定，则证明他真正学到了历史的教训，将远远好过重蹈历史的覆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美国的华人社团也特别征集了台海两岸抗日将领的后代来撰写相关文章，收集了长达70篇，编辑成一份纪念特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由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主办、美国苏浙沪同乡会编辑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刊，在筹划半年并完成征文和编辑作业后，星期天在洛杉矶县的圣盖博士的希尔顿酒店集会颁奖给作者。担任特刊总编辑的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会长叶周说，
因为以前的任何的回忆历史的抗战的文章不可能同时容纳既有共产党领袖的回忆，然后又有国民党将军的回忆，然后有各阶层不同市民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它的包容性是非常广大的，前无古人，希望后有来者。
为特刊负责策划协调的美华总监事长顾衍石先征集了国军抗日将领的后人提供的16篇文章，包括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刘汝明、陆军中将毛炳文、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钮先明、陆军中将钱大钧、少将傅克军、少将许长林等。顾衍石还通过朋友从中国大陆邀稿，他表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们很快接到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和叶剑英的女儿林子发来的回忆先人贡献的文稿。顾衍石表示，大约 70% 是国军后人的，30% 是共军的。他还指出，参加这次颁奖典礼的很多都是国军将领的后代。前四川抗日名将五十军军长郭勋祺的女儿郭开智撰写了《草鞋兵血战东洋兵》一文。担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研究员的郭开智表示，他的文章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我要这个赎罪；第二个，我要伸冤；第三个，我要呼喊。
郭开智表示，他的父亲郭勋祺中将率领川军在皖南抗日，在长江接击日军，还夺取战略重点的高地，牺牲惨重。然而解放后，他父亲被批斗而死，他为了上大学不得不批判自己的父亲，因此他要赎罪。他说，
好多抗日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可是解放以后被共产党枪毙，说反动军官枪毙，你说说我要不要给他们伸冤。
过去三年，郭开智的妹妹和家人回到父亲当年的战区，发现一个川军乱葬岗，那里是离乡背井的川军抗日战死后无人收埋的尸骨。当地人士曾表示愿意立碑纪念五十军，后来又说受到压力。郭开智表示，
中央不同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同意，可是他们全部死在前线，尸骨现在还裸露在外面。我这想起来，这是觉得共产党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抗日到底谁抗日的？是国军还是共产党抗日的？这个大家都清清楚楚的，谁领导的抗日，谁是打主力的？
郭开始表示，他因此要为这些川军呼喊。顾远石认为，抗战是全体中国人的行动，不必争执。他说，
我觉得抗战就是抗战，抗战要全国上下一致抗日，那么这个中华民族才不会被灭亡。否则的话，假如我们这边分歧的话呢，可能比别人呢有机可乘的话，我们的力量更弱小。
顾衍石认为，台海两岸通过抗日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表示，
海峡两岸不顾从前的一些的历史上的误解，而两个都能够用真实的情况互相沟通，我觉得历史必须要真实。那么这个真实呢，都是下一代他写出来的东西，应该来讲真实性，应该来讲是比别的第三者谈到的为真实。
他希望这只是个开头，未来会有更多的沟通，让抗日历史更符合真实情况。总编辑叶舟表示，
以前的历史记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障碍，没有能够达到面对历史的真实。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不希望大家有太多的议论，而只希望你客观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个人记录、个人的记忆、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历史。
叶舟认为，这些收录的文章组合起来就是一幅拼图。
这个评判是由读完这整个拼图的人自己去在心里去做。
特刊定于8月26号正式出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夫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海两岸的一些最新的进展。两岸呢将要签署重要的避免双重课税以及飞行安全的合作协议，来推动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这是最新的动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二上午在陆委会宣布，经过谈判和协商，双方取得了重要的合作进展。他说，
那经过多次的协商跟业务沟通，那么我们现在呢，双方已经就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租税协议，以及两岸民航飞航安全与四航合作协议，也就是我们一般称的飞安协议，那么达成了共识，所以我们预定在第十一次的两岸高层会谈里面会进行签署。
林祖嘉副主委说，在海基海协两会的安排下，财政部、交通部和民航局跟大陆税务及民航部门多次协商和沟通，才最终取得了双方的共识。他说，在此之前，根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的规定，在两岸协商和达成共识前后，多次跟公众、国会和业者沟通，并经过国家安全审查和公听会。他说，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两项协议也是在确认我们符合了整国家的整体利益以及符合民意的支持下，我们才推动那纳入两岸会谈的这个签署。那么未来等协议签署以后，本会也会依规定先去报请行政院核定，然后再转送立法院去完备后续的相关国会监督的程序。
陆委会七月份所做的民调显示，支持租税协议的人为54.2%，支持非安协议的为79.2%。台湾财政部长张凡说，在协议生效后，台湾人民跟企业只要是台湾的居住者，无论去大陆投资是否经过政府核准，无论是大企业或小企业，只要符合规定的要件，都可以申请适用两岸租税协议的所得减免措施以及转移定价的对应调整，并透过相互协商及两岸税务交流的合作机制，协助台湾人民和企业解决协议适用的问题跟沟通和课税的争议。参与两岸协商的台湾财政部宋秀玲司长说，在对等互惠和尊严的基础上，双方的磋商达成了共识，包括以减免税、互免税或减税的方式达到避免双重课税、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加强双方税务合作、防堵逃漏税的措施。他说，协议签署生效后可以达到一减二增三获利的效益。他说，
那其实它主要是透过减免税的方式提升我们台商的对外竞争力，而且也可以改善台湾的投资环境，所以未来的外资以及外资企业就会喜欢以台湾作为跳板到全世界去投资，包含大陆地区。
宋秀玲说，租税协议签署后将创造非常好的投资环境，从而增加双方的投资量，台商税负可以减轻大约40亿台币，政府税收净增81至133亿台币。台湾交通部次长吴蒙芬说，两岸空运直航之后，客运和货运班次在大幅成长，目前每周客运840个班次，货运为84个班次。他说，由于目前两岸对航空产品及零组件没有相互认证的机制，航空公司只能派专人随机甚至携带零组件在飞机抵达后进行安全检查和维修，因此增加了航空公司的费用调度的困难，并可能会危及飞航安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何淑平说，两岸的合作协议跟国际上的试航架构基本一致，协议签署后，双方的民航局可以根据业者的需求去申请相关的维修证照，维修对方的飞机。他说，
签了协议以后呢，因为双方在这个航空产品上有做一个认证，所以基本上就可以使用这个对方的一个航空产品，那这个机务的这个跟签的这个作业，基本上也可以委托当地的维修厂来作业，所以在整个对于旅客的时间的节省，或者是业者的一个营运上的一个限制上，就会大幅的来减低。
虽然在两岸共同努力下达成了两项重要的协议，但是双方承诺要在年中达成的陆客中转协议，却因为两岸无共识而跳票。今年5月，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会谈时表示，将在年中就陆客中转达成共识，并在双方第11次高层会谈时发表共同意见。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说，
那么我们原本双方沟通是希望能够发表一个共同意见，而且我们两岸也针对陆客中转也有非常多的相关准备工作，我们也做了相当的多的事情， 但是呢，现在仍然有一些双方各自关心的议题哈，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沟通，可能会来不及在这一次的会谈中来发表共同意见。但是我们后续还会持续的努力哈，因为毕竟这个中转对台湾来讲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后续还会持续的努力，希望能够尽快的实施。
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预计将于8月24号至26号在福建省福州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看两则最新的消息。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结束该国长达20个月内战的和平协定。这场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和谈，组织者说，基尔总统告诉他们，在签署这份文件前，他需要1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他会回国跟各选区和支持者举行磋商。他的这个决定对于南苏丹政府和由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以及包括美国跟中国等国支持的反政府军之间的和平谈判是一个最新的打击。当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这是否意味着南苏丹的战斗会继续的时候，反叛武装发言人斯蒂芬·帕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份递交给美国联邦法官的报告说，检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之后，发现多达305份电子邮件有可能含有机密的信息。负责分析希拉里私人邮箱信件的情报部门官员对整个情况进行了分析之后，美国国务院在星期1向联邦法官递交了上述报告。希拉里·克林顿在出任国务卿期间，曾经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和服务器来收发电子邮件。希拉里目前是民主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排名最前面的。美国国务院表示，这305份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占据已经被研究过了的邮件总数的5%。国务院之前被起诉，并且被迫使对希拉里的私人邮件服务器进行检查。被发现可能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将被移交到其他联邦机构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希拉里之前曾经坚持说，他从来没有从个人的服务器上发送过任何含有机密信息的邮件，也没有接受过任何被标记为机密的信息。希拉里·克林顿是在上个星期把他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交给有关部门的。自从3月份有消息披露希拉里·克林顿曾经使用私人邮箱发送工作邮件以来，共和党议员就一直在迫使他交出私人电脑服务器。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他呢不但是说话直言不讳，他的竞选风格也非常的张扬，与众不同。不论他走到哪里，好像都是一个摇滚明星般的引起轰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星期，纽约最高法院前挤满了媒体和围观的民众，他们在等待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出现。虽然川普只是作为一个案件可能的陪审员而被召集到法院，不过他的一招一式仍然像是在参加竞选活动。民众当中有他的支持者，
他会取得压倒性胜利，美国人最好赶快习惯这一点。唐纳德·川普，我是一个退伍兵，嘿哥们儿，我喜欢你。
也有他的反对者，
我可不想让他当我的陪审员，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反面的说服力量。
川普参选以来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就连他每一次出场都与众不同。我们还记得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从高楼的电梯上缓缓降落的戏剧化场面。就在过去的周末，川普以更吸引眼球的方式乘坐私人直升机来到爱奥华州的农业展览。川普再次谈到了他对移民问题的看法。
我会在边界建一堵墙，没有人能够穿过，我建的墙。
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参议员也来到爱奥华州展开竞选。
我很抱歉，我把我的直升机留在家里了。
川普有关移民问题的直率言论，特别是把墨西哥移民称为罪犯的说法，让他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I don't think I've made mistakes.
我不认为我说错了话。每次有人批评我说错话，我的民调就会上升。
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目前的支持率上升到了25%，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居第一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刚才呢，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川普他的竞选风格。那么现在距离下届总统选举还有14个月，川普呢在共和党的参选人当中呢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另外在民主党的参选人当中呢也有一匹黑马，那就是 Bernie Sanders。 有关这两位人士，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
川普从来就毫不掩饰他的目标，尽管首场共和党辩论之后公众对他毁誉参半，而且人们也对他的直率风格有所担忧，川普依然在民调中高居榜首，并且继续吸引着狂热的追随者。
我们的基督徒在中东被斩首，在我们的边境线上有人遭到杀害，世界在崩塌，但是他们居然在担心我的说话语气，觉得我应该更柔缓一些。
川普道出了保守派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而非政治人士的身份也帮助他获得了选民的支持。另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则担心川普的辞令会分散党内力量。
现在体制没有起作用，政府没有代表我们的利益，在这方面我和你一样都很不满，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愤怒冲昏头脑。
其他的竞选者则加强了自己的攻势，比如肯塔基参议员兰德·保罗就制作了一则攻击川普的广告。
很多时候我可能更像一个民主党人。
分析人士约书亚·克罗莎说，共和党有17名候选人可供选择，前面的路还很长。
杰布·布什是领跑者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掌控这次辩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在共和党内并不存在领跑者，党内提名还不知道花落谁家。
民主党也有黑马跳出，就是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桑德斯正在吸引大批民众，他向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发起了大胆的挑战，也赢得了不少自由派民主党人士的青睐。
我们团结起来，就能造就一个新的美国。
最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调中，桑德斯得票最高，希拉里在任职国务卿时的电邮事件争议不断，使得追随者们质疑起他的可信度。
除了美国的领导作用别无替代，美国不领导就没人能领导。
约书亚·克罗莎说，希拉里的问题已经成为共和党人攻击的目标。
他们觉得希拉里现在处于弱势，电邮丑闻当然使他们更加有信心了，因此他们认为现在正是竞选的大好时机，觉得民主党在2016年大选中将会不堪一击。
考虑到希拉里的问题，一些民主党人希望副总统拜登或者前副总统戈尔参加竞选，不过到目前为止两人都没有公开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虎妈经、英语教学、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这次时事经纬呢，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收听，待会儿见。